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播送一篇纪实文章，题目是广州海珠区法治教育学校迫害纪实。由香港人捐款建造的养老院里私设黑监狱，这一闻所未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的广州市。在洛溪大桥桥角广州大道南1690至1694号，有一座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设4000平方米广场式花园的建筑物。这是一位香港人士捐款350万元港币而建的海珠区区级养老院，又名何桂荣夫人福利院。然而在2001年初至2005年之间，海珠区政法委610却秘密地在养老院的顶层9楼和10楼天台办了一所海珠区法治教育学校，国际社会公认为洗脑般的黑监狱。2004年10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了首批被追查的各省市洗脑班及责任人公告中，广州市海珠区洗脑班、何桂荣夫人福利院以及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起，强制洗脑班，中共官方为了掩盖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多称为法治教育学校、关爱学校、学习班等等，遍布全国，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场所。中共协党各级人员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不用办理任何手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便把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班长期关押，实施暴力转化，里面发生的恶性案件已禁止媒体曝光。珠海区作为广州市迫害最严重的区之一，不仅办了位于福利院的区级洗脑班，而且在没有区级洗脑班之前，就由各街道、派出所、重要企事业单位等各自开设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例如海床街道办于2000年7月、9月、12月在南华东路晨星酒店7楼办过3期班，赤岗街道办在新港中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招待所3楼办班，凤阳街道办在某招待所办班。年近八旬的广东教育学院工程师陈宪章曾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后，被监制居住长达一年多时间，其中2000年12月18日至2001年2月6日就被劫持在设在新港湾中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招待所3楼的赤岗街道洗脑班遭迫害。2001年初起迫害加剧，是年4月10日珠海区610将本区内分散办的洗脑班合并，在珠海区何桂荣夫人福利院9楼设立珠海区法治教育学校，作为珠海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固定据点，常年举办。洗脑班的存在本身就是违宪的、非法的，加上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对其监管，没有社会舆论监督，其迫害之肆无忌惮也就可想而知了。至2005年，迫害大势已去，其恶势力收缩力量，广州市各区不再办洗脑班，仅保留了广州市法治教育学校这个市一级的洗脑班，珠海区洗脑班即告解体，然而迫害仍在继续。2001年4月10日，珠海区洗脑班开办第一期班，共劫持了15名法轮功学员，6男9女，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这批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里之前，绝大部分已在别处出租屋、酒店房间、派出所等被关押了2-6个月不等。有的因发传单上京证实法，有的则完全是被警察无辜从家中、单位中强行带走。法轮功学员被关期间的费用要全部自费，洗脑班声称三个月仍未转化的直接送劳教三年。该班所谓的班主任是珠海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李瑞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入洗脑班，珠海区610街道办居委会用了很多卑鄙的手段，除绑架外， 还以谈话来居委会填写计生资料等诱骗，法轮功学员一去就马上失去人身自由。例如2001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职工刘伯启上班期间被本单位和珠海区610江南中街派出所、江南中街综合治理办公室有关人员强行送到珠海区洗脑班，进行所谓法治教育。此时刘伯启70多岁的父亲正在医院住院，诊断为脑血栓，发高烧，昏迷不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家人把通知告诉刘伯启的单位，希望本着人道主义放刘伯启回家看望父亲，但得到答复是刘伯启及其妻子必须写保证，而且还要保证刘再回那个法制班接受洗脑。夫妻两人每人写2份，一份给中国人民银行总部，一份给所谓的法治学习班负责人，否则就不准刘去医院看望父亲。不知是哪条法律这样规定，法治教育学校打着法律的旗号侵犯人权、践踏法律，是真正的违法者。
何桂荣夫人福利院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楼高9层，洗脑班设在第9层。洗脑班所在楼层与福利院其他楼层不同，其窗户和阳台被铁架秘密围住，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关一间房，配2至3人，均是下岗人员或涉世未深的农村青年，24小时轮班监视，陪吃陪住，每天记录法轮功学员的言行，禁止他们学法练功。另外房外通道还有多名警察、保安等人员昼夜巡逻。法轮功学员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禁止踏出房门半步，限制言论，禁止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交谈打招呼，限制坐的姿势，禁止以单盘或双盘的姿势坐等。房门上还装有猫眼小孔，便于警察、保安等人随时从房外观察房内的情况。半夜里这些人也是随时开门进房内监视。坚强不屈的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不准出来见其他人，连吃饭都不准出来。有些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此超过了1年。该班每逢周六日为家属接见日，家属探视需提前到所属街道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开证明，记录身份证、姓名，经批准后带其证明、身份证方可探视。见面时有工作人员在场监视，家属送去的物品需经严格检查。如法轮功学员家里还有其他练功人，则不准其探视，除非已被所谓转化。海珠区610人员丧尽天良，把法轮功学员的孩子甚至婴儿也关进洗脑班。一名法轮功学员见证说，2000年11月我由于发真相资料被抓，因没说名字和具体情况被送广州水荫路沙河收容所。12月26日我被家里人拿相片到收容所认出，马上被海珠区海壮街派出所强行送到海珠区办的洗脑班，所在地是何桂荣夫人福利院，那里关押了14名法轮功学员，有2个女学员，一个叫李璐，一个叫陈淑兰，分别带着不满1岁的孩子被关在里边。一个叫刘少波的法轮功学员55岁被迫害致死，却被说成是心脏病发作。海珠区洗脑班开办时原打算每名法轮功学员每月收1000元所谓的办班费，有工作的向其单位索要数千元的赞助费，伙食费原打算高价预收，后因各方面人员反应激烈，办班费及赞助费暂时没收，伙食费则按实际参数收取。2001年10月因为王青梅已没钱交伙食费，而洗脑班还逼迫他交钱，于是法轮功学员再一次以绝食抵制迫害。绝食期间法轮功学员被多次灌食，王青梅更遭捆绑，被强行打镇静剂，手臂都被打肿，更甚者3个人捂他的嘴，差点把他憋死过去。此外街道办每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送至洗脑班要雇2名临时工当夹控，于是洗脑班与街道相勾结，利用临时工名额的空子发黑财。例如昌岗街道将已经解雇的临时工或根本不存在的临时工造册发薪，让其他临时工代签代收，然后将代签收的工资转送给海珠区洗脑班。
海珠区洗脑班装备了闭路电视，每天8小时连续反复播放焦点访谈和其他污蔑大法的电视录像， 强迫法轮功学员收看，或者放高音喇叭强迫收听。警察采取全天贴身看管，如果不看，就对抵制迫害的弟子大打出手，大骂大叫，再不就把法轮功学员用封箱胶捆在椅子上强迫观看录像，同时还诽谤师父，玷污师父法相，对女法轮功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对不顺从其意者24小时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洗澡，不准坐，只要一闭眼，他们马上踢腿、打头、打脸、拔脚毛、推人，用钥匙敲头，用劲拍门、拍台子等，再不从，就罚关到设在顶楼天台临时搭建的禁闭监仓里禁闭，还经常把法轮功学员拉去广州第一劳教所、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邪物的人的围攻，或叫邪物者来洗脑班散布荒谬的言论。洗脑班在十楼天台加建了两个监仓做禁闭室，各装有一个红外线彩色监视器，一个对讲监听器，监控室设在九楼走廊，有两台连接监视器的电视，两台录像机，两台录音机，24小时严密监视禁闭在监仓里的法轮功学员的举动。十楼监仓里有张用砖水泥砌成的床，床的一头是厕所，比床还高，中间仅隔一堵矮墙，弟子在此洗澡上厕所，九楼监控室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水龙头的总闸在外边，床对着用很粗的实心铁棍造的门，旁边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口，用来递水递饭。其中一个监仓的床上被恶人用玻璃纤维板嵌压满了师父照片，在床与门之间很窄的通道上又砌了长长一条台阶，使法轮功学员不能睡在床上，也别想睡在地上，有法轮功学员紧贴着铁门靠着，警察李清华就用冷水从头上泼下来，反复泼了几次，有法轮功学员睡在床与厕所的狭窄的矮墙上，几个警察就上来把他拖下来，不但如此，还常限水限食，不给洗漱用的日用品，停水时少则四五天，多则十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冲厕所。在监仓外有两台大风扇，夏天天台的温度高达40多度，又闷又热，监仓就像个大烤箱，法轮功学员大汗淋漓，但监管人员绝不会开风扇，还有两个大功率音箱，常日夜不定时的大开喇叭，噪音干扰，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这样折磨。如法轮功学员练功，马上就会被监管人员捆绑打骂，开喇叭放噪音干扰。监管人员经常推迟送饭，有时只给一点点食物，有时甚至不给吃的，让法轮功学员挨饿。法轮功学员绝食抵制迫害，几个警察就强行按住人灌食，法轮功学员咬紧牙，警察就扯头发捏鼻子不让呼吸，警察还告诉保安，使劲捏不用怕，死了不用你负责，白死，要吃饭的不让吃，不吃了又要往死里灌，可见这帮人哪有人性，恶毒至极，而且还不许睡觉，洗澡入厕全在暴露之中，看到学员洗头洗澡有意中途断水折磨。令人发指的是，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铺在地上，强迫学员如何如何。李瑞民还指使人把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用油漆喷在监仓厕所的坑里、边上、台阶上、地上、床上，法轮功学员把字刮掉就遭毒打、捆绑，不给饭吃，阴冷的雨天拿走垫背，这样刮了喷，喷了又刮，共三次。到2004年1-2月左右，慑于明慧网对迫害的揭露，海珠洗脑班为销毁迫害证据，才把加建的禁闭室拆掉。2002年12月初，洗脑班开始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采用了一种能够致人残废的酷刑折磨。所有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把人折叠扎成虾米状，又叫扎粽。李瑞民找来广州第一劳教所二大队的教导员李国明、管教李伟成，亲自动手示范捆绑法轮功学员，把学员的双手反向背后，使劲向上拉捆住，再于肩头捆绑，两腿被强行盘起来，且两膝被捆拢， 间距只有十几公分，再把身体使劲下压贴在盘着的腿上，又捆一番，整个人头朝下垂在两膝间，捆成一团，被捆的人很难喘过气来。这还不算，最后又用从天花板垂下的布条吊着被捆在背后的双手，使臀部刚刚着地。然后李瑞民、李国明、李伟成等一边骂一边把法轮功师傅的照片及复印照片七八张塞到女法轮功学员的上身下身的衣裤里，动作极其下流，捆一次塞一次，有的遭多次捆绑，直到被捆的人头晕身体发紫。这时李瑞民、李国明、李伟成等才松一松，他们还疯狂叫嚣，我们帮你练功，帮你是为了你好，多邪恶啊！致使被捆绑的人全身疼痛，没知觉，头晕，手伤残，此酷刑使人生不如死，当放松时人都不能动了。法轮功学员范美霞被绑架入洗脑班没几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她实施了这种酷刑。被这般折磨后的范美霞右手掌失去了知觉，手臂整日麻痛，五个月后才渐渐得到恢复。
陈成勇，男，34岁，1米8的个头。他和他的父亲、姐姐原都是广州造纸厂职工。他的父亲原来患严重尿毒症，练了法轮功3个月就痊愈了，在单位和周围的人中产生了很大轰动。1996年6月，陈成勇和姐姐也走入了修炼。1999年10月，他进京上访，抗议对法轮功的打压，被送回广州关押15天，受到单位开除。2000年1月，他因公开练功又被关押了15天。2000年7月，他被海珠区南石头街道办事处送街道开办的洗脑班3周，遭受一连7天不让睡觉的折磨，连一分钟都不让睡，被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他一困，洗脑班的警察及管教就踢他、打他、泼凉水，使出一切手段不让他睡觉，还对他说如果他不放弃法轮功就对他没完。2000年12月31日，他带着妻子、女儿再次上京，回到广州4天后又被绑架。2001年1月10日，那是他的妻子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他的女儿才8个月大，还没喊过一声爸爸。他的妻子戴志珍是澳洲公民，由于签证到期不得不离开中国，谁知一别竟成永诀。回到澳洲的戴志珍6个月后等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戴志珍回忆当时的悲痛情景，我一看就傻了，整个人在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心都碎了，我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谁也不想见，第二天早上我的头发全白了，一夜白了头，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陈成勇在2001年1月被海珠区610绑架后失踪，那么他去了哪里呢？原来是被海珠区南石头街道综治办于强拉去关进了洗脑班，之后再无音讯，直到他的尸体在郊区一个小棚子里被发现，此时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陈成勇的死讯在明慧网披露后几天，海珠区610非常恐惧，把前去认尸的陈成勇的姐姐陈成燕也绑架进了洗脑班，并不顾其胞弟尸骨未寒，在8月又将他劳教2年。陈成勇的父亲经受不住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承受不住刚刚痛失爱子又闻爱女被劳教的巨大打击，于2001年9月含冤离开了人世。